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谢谢我们的诗歌敬拜团队带领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主。教会，你知道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默默无闻的服侍主，用各种的方式，神给他们不同的恩赐来服侍主。我特别要提到哈，这个天气特别的冷啊，外面很冷，这里面很温暖。感谢主，每个人心中都有温度，都有火热。感谢主。然后我要特别为一些在现在在外面服侍的，特别是指挥车辆的那些同工们，为他们感谢主啊！外面非常的冷，他们居然在外面还来安排指挥车辆。好，我为他们献上感恩好吗？愿上帝祝福我们这些弟兄姐妹。那今天我要开始回到马可福音，我要从讲到几章，然后我们再停止讲到十章我们就停止，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基督，我们为什么要跟随他，他到底是谁在这个世界很多人邀请别人来跟随他，尤其现在网络发达，好多的人各种各样的人用各种方式来吸引人，很多人以吸引粉丝为他一生的志向。那我们为什么要跟随耶稣？那耶稣他说是他自己说是他自己是谁，所以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他的身份，我们来跟随他。那今天呢，我们的经文特别特别非常的很特别这段经文你读起来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 sad 非常的让你觉得很沮丧，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在教会里也很少讲这样的信息，但是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灵要透过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你知道耶稣是生在什么地方伯利恒，那他长在什么地方，长大的什么地方，纳撒勒，对吗？那耶稣一生是33岁他就离开了世界，在世界33年他大部分的时间，也就是30年的时间是在纳撒勒。那纳撒勒是一个很小的村庄人口也不过是300到500之间，你看看那个图，很小很小的一个村庄那当地的村民们做什么？放羊，种麦子，种葡萄，种橄榄，还从事一些手工业，比方说木浆和石浆。但当时木头很少，大部分的木浆也从事从事石浆方面的工作。那耶稣人们知道他是一个什么，讲是木匠，他是一个手工业手工业者。那纳斯勒是一个小村庄，没有名气名不经传，了不生蛋的地方。那按照我们中国人说有一个伟人应该出生在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对不对？可是纳斯勒山不清水不秀，地不洁，人也不灵。那你说你怎么知道？你看这句话，当时有一个门徒腓力告诉拉丹耶说我们遇到了弥赛亚。拉丹耶是一个口直心快的人这个心直口快的人，他怎么说纳斯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那这句话是代表当事人对纳斯勒的一个看见，是一个小村庄，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的一个穷乡僻壤的一个小村庄。那耶稣就生在那个地方。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在我们一般人想象当中，上帝的儿子，拯救人类的救主，怎么可能会生在这么一个了不生蛋的地方呢？在我们一般人想象当中，弥赛亚应该是威风凛凛，对不对？王者气象，对吗？我们想这个弥赛亚一定是有好的声望，有好的背景，好的出身，好的光环，有荣耀，他怎么会生在这种地方？那我们一般会有这样的会这样一个想，这么小的地方怎么从事一个伟大的事情？上帝开什么玩笑让一个伟大的基督生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之中？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所想的跟我们人所想的就是不一样，上帝就是上帝，人就是人。在耶稣降生之前的700多年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就这样的预言，我们就读来，他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可不是耶稣降生之后写的，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的时候，先知就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位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相貌堂堂，不是的，不是威风凛凛，也不是的，他生长如嫩芽，嫩芽代表是什么？卑微、柔弱，出于干地，干地是什么？枯瘠、荒凉，就像拉萨的小村一样。他无家贤美容，就是告诉你，他不是有王者气象的人，他不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的人，不是的，就是普通中的普通人。然后呢，他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因为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当你看到他，觉得这不就是走在街上的一个普通人吗？他怎么可能一个伟大的创造主挂上钩呢？这么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这么一个人，他怎么和弥赛亚挂上钩呢？可是上帝就是上帝，他做事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的逻辑来做事的。如果我们想象耶稣也生在王宫，对吗？受过最好的教育，那相貌堂堂，威风凛凛，谈吐不凡，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就进不到他了。今天你去白宫试试看，你能进去吗？参观一下可以，对吗？权贵的圈子你能进去吗？上帝就是上帝，他进入这个世界，进入我们具体的生活，他要拯救我们，不是站在空中，站在遥远的地方来指点我们，他是进入这个世界，进入我们具体的生活，他成为贫穷中的贫穷人，成为卑微中的卑微人，卑微者。这就是上帝，这是道成肉身，神成为人，因为他是爱，神就是爱，爱就是与你在一起，不嫌弃你，不讨厌你，他进入你生命的最底层。这就是上帝，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人们所羡慕的是光环，是绚丽，是明亮，是显赫，可是上帝进入卑微，进入贫穷。所以你来到教会之后，你听到耶稣基督的道，你突然就发现一个问题，原来上帝把整个世界完全的给他颠倒。我们要看重的是高大上，可是上帝进入我们的卑微当中，进入我们的贫穷当中。圣经上有一句话，我每次读到的时候，我心中得到极大的温暖。你们知道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哈娜的祷告当中有一句话说，他从灰尘当中，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在灰尘当中做什么？抬举我们。从粪堆当中什么？提拔我们，让我们与王子同坐。上帝进入这个世界，进入卑微，是让你得到高举；上帝进入这个贫穷，让你成为富足，这是救恩。他进入尘土，进入死亡，是让我们得生命；他进入粪土，是让我们得荣耀。这是上帝的心。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按照人的想象、人的逻辑，他来拯救人，他成为人，极为卑微。耶稣生在伯利恒，长大在拉撒勒。他在伯利恒出生之后，回到拉撒勒，在拉撒勒30年的时间，他有自己的职业，有自己的家人，有自己的家乡，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到30岁以后，他开始出来宣讲上帝国的福音。第一次他回家乡的时候，那里一个会堂，他就讲道。他开始讲道的时候，众人非常的惊叹，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哪里来的智慧，哪里来的能力呢？他们非常的欢迎，非要称赞他。可是耶稣说，我们要悔改，如果不悔改，上帝的恩典要临到外邦人。他结果举了几个圣经的例子，结果那些听众、那些村民、那些认识他、看他长大的村民们， 心中马上充满了怒气。为什么？耶稣讲的话触动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民族的骄傲。耶稣讲的话让他们失去了上帝选民的优越感，这还得了？他们群情激昂，他们要杀耶稣，把耶稣带到山崖上，要把他推下去，要杀死他。所以第一次他们拒绝了耶稣，第一次，这是耶稣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他们不欢迎耶稣，他们用愤怒谋杀的方式拒绝了耶稣。可是第二次，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他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耶稣，耶稣，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家乡人看不上你，你的家乡人不欢迎你，你还记得第一次吗？他们拒绝了你，他们要谋杀你，他们厌恶你，你还回去吗？如果是你，你愿不愿意回去？愿意不愿意？要是我，愿意不愿意？也许我们不愿意，我们有情绪，对吗？可是耶稣没有情绪，不闹情绪。有的时候我们受到侮辱，被拒绝，我们心灵受到伤害，我们不愿意再去回到这一群人当中。可是耶稣不是这样，爱是不离不弃，爱是永不离开。耶稣说我还要回去。耶稣知道不知道这些人会拒绝他？知道的。但是我要回去，爱就是不放弃，爱就是坚持，爱即使有伤痛我还是要坚持，这就是耶稣的爱。我要给我的家乡人第二次机会，让他们知道这是他们的唯一的道路。所以这是今天的经文的背景。所以第二次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这是第二次跟第一次不再一样。弟兄姐妹，你记得第二次是在耶稣施工的晚期，快上十字架的时候，这时候耶稣已经是传讲神国的福音，遍布了整个加利利地区。他行了神迹，让死人复活，让疾病得到医治，那平静了风浪，释放被魔鬼捆绑的人。这是这个时候他回到了家乡，带着门徒进到会堂来讲道。他讲道的时候众人非常的惊奇。我们一起读来，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那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你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重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安守在几个人的，他们就诧异他的不幸。周围的乡村去了。主，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愿我们众人心里的意念都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我要分享三个方面的信息。你知道啊，在安息日耶稣去会堂开始布道。耶稣是谁？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所以他讲道的时候带着极大的权柄，人们听到的时候很震惊，就这是谁？这讲天上来的信息，人的心被抓住。有的时候我在读圣经上，我就想，我在传讲真理的时候，你在传讲真理的时候是一回事，但是真理本身站在你的面前在宣讲真理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光景？所以耶稣在宣讲信息的时候众人非常震惊。耶稣是上帝的能力，他展示上帝的能力，胜过死亡，胜过阴间的权势，胜过疾病，胜过风浪。所以当时拉撒勒人听到耶稣讲道之后，他们心中是有触动的，他们就说哎，圣经有句话说，他们觉得很稀奇， 稀奇是什么意思？我们稀奇就是稀奇呗。希腊文讲的稀奇是什么？好像有个东西冲击了你的想，打击了你的想。就他那么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心被一个东西砰撞了一下，他感到非常的惊讶，这是谁？他们开始有惊奇的。虽然第一次耶稣回到家乡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他，可是耶稣再次回来的时候所讲的信息所做的事情让他们依然非常的震惊。当一个人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他的心可能会有一种触动，对吗？就像我们中间有些人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听到一首歌他会流泪，听到一个信息他突然心里面觉得嗯有道理，听到一个美好的见证的时候，他觉得哎呀，坐在他身上的事情也可能会坐在我的身上，他心中有触动。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心会触动的时候，你心可以转向上帝，你的信心的门就向上帝打开了。可是纳撒勒人稀奇之后，他问了六个问题，一连串，这人是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他是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这不是那玛利亚的儿子吗？他的弟兄姐妹不是在这儿吗？你知道弟兄姐妹，当一个人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的心中会有一系列的问题，有的时候问的问题本身不是坏事情的，可这个问题一个比一个肤浅，一个比一个浅薄，结果心门是一关一紧，最后厌弃耶稣，讨厌耶稣。第一步他感到很惊奇，然后呢心中就开始了评论审判打分啊！耶稣有这样的异能，耶稣有这样的智慧，他行这些事，他是谁呀？他是谁呀？他来教导我们，他是谁呀？他是谁呀？他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木匠啊，我们看他长大的，我们了解他，他有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呢，我们对他太了解了。他没有受过任何的名师指点，他没有博士学位，跟我们一样生在这个小山村，长在这个小旮旯里头，没有见过世面。他的权柄，他的异能是从哪来的？是弥赛亚吗？ No, 肯定不是弥赛亚。我们这种穷困的地方，偏僻的地方，愚笨落后的地方，怎么可能会兴起一个拯救人类的救世主？不可能，不可能，这跟我们的想象不符合。所以他的心中开始拒绝。你看，第一步是惊奇，第二步是什么？就开始评判。那第三步呢？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他不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不就是个木匠吗？跟我们一样，都是干粗活的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没有见过世面，跟我们是一个层次的人，你为什么要听他讲上帝国的福音？不必要了。知道什么？就开始把耶稣一步步的往下拉，一步步的降格。到第四步的时候是什么？哦，他不过是玛利亚的儿子。这是八卦。什么叫八卦？讲是耶稣的儿啊、讲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这个话中有话。在古代一般的讲某某人是某人的儿子，讲他的父亲西门巴约拿，你还记得这句话吗？这是讲父亲某某某人是某某父亲的儿子，这是一般的社会常识社会习惯。可在这儿讲他是玛利亚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啊？也许约瑟不在了，但是更为重要是什么？说耶稣，耶稣啊，我们这儿村庄人都知道，你妈妈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生下了你，我们都知道。意思就是说你是非法而生的，这叫八卦。人到这一步的时候，他不再在思想那种让他惊奇惊讶的事情，他把耶稣拉到八卦的层面，心门从此关闭，我不再需要这个耶稣，所以他厌弃他。有人说，哎，圣经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啊？是不是来告诉我们纳撒勒人心、是不是这样这么刚硬？我告诉弟兄姐妹，诗灵把这种话放在这儿，是告诉我们一个拒绝耶稣的人，一个拒绝耶稣的人他的心灵逻辑是什么。 一个拒绝救恩的人，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今天我们教会在传福音，你知道那些拒绝福音的人，拒绝耶稣的人，他的心灵逻辑是什么？这里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熟悉，很熟悉你啊，很了解你，他产生一种轻视，一种轻蔑。我们这儿有个英文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我太了解你了，所以我就轻视你，远离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吧？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你蛮敬重他的，你很尊重他，对吗？好奇、陌生都了解，但是像是一段时间以后，你知道他的态度，知道他的举止，知道他的谈吐，你的心中那个敬意慢慢就减少了，是不是这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请弟兄姐妹在夫妻之间，我们常见这个现象，是不是？刚刚谈恋爱的时候，请你到他家做一顿饭食，你感激不尽了。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对方做一顿饭的时候，你还感激吗？一般是抱怨什么？菜太咸。刚刚想谈恋爱的时候，对方给你一片红叶，就是树上掉下了一片红叶啊，给了你，哇，夹在书里头啊，左看右看，左看右看，摸一摸，有温度吗？没有。可是为什么放在那儿啊？哦，结婚之后养了几个孩子以后，给你一个什么？给你一个钻石，你不觉得都不觉得没什么，对不对？这叫什么？熟悉产生亲密 ，miss me 啊！在教会中，我有人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他们夫妇两个是基督徒。来到教会之后，牧师叫他们常常在一起祷告。有一天，那个太太先生就说：“哎，老婆老婆，我们是不是该在一起祷告了？我们要不要一起祷告一下？”你知道太太怎么说？太太脱口而出：“你那祷告，先把你臭袜子收起来，然后再讲属灵的事。”这是什么？太熟悉了，就不要再掩饰了。里面还有尊重吗？尊重越来越少。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你反思一下，你结婚十年之后，夫妻之间还有尊重吗？有没有？爱就是尊重，没有尊重哪有爱？爱的表达方式直接就是尊重，尊重就是表达你的爱。你结婚二十年之后还有尊重吗？你的言语有尊重吗？你的态度有尊重吗？拉撒勒人认识耶稣，熟悉耶稣，看到耶稣长大的，知道耶稣做什么工作的，太了解了，所以他的心中产生的是一种亲密，是一种拒绝，太熟悉了。圣灵在告诉我们，我们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往往就是这种心态，拒绝他。我们很多人，他来到教会之后，听到福音时开始心中是有动的，慢慢的他掌握了很多二手资料，很多二手资料，网上怎么评论，某某人怎么说教会的负面的新闻，然后到教会来听一听啊，我也知道圣经的故事，啊，听你们讲圣经我也了解。四至八九，然后见到的牧师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然后看看周围的基督徒毛病不少，因此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了解基督教，我熟悉基督教，哼，不值得我信。这种所谓的熟悉产生了一种廉价的亲密、轻视、轻忽，我不要。这在我们生活中常常会发生的。拉撒勒人他们熟悉耶稣，熟悉成了他们信心的敌人，让他们失去敬畏的心。他们以为我了解耶稣肉身的简历，我就知道耶稣的全部，我看看耶稣那个手长满老茧的手，那是一个木匠的手，他根本看不到那双手创造宇宙，他看不到，他只看到表象。 属灵的人看不透啊，属事的人，属肉体的人看不懂属灵的事，拉撒勒人只看到一个表象。我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拉撒勒人拒绝耶稣，厌弃耶稣，不信耶稣，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而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知道太多了。我再讲一遍哦，他拒绝耶稣，厌弃耶稣，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而是因为他们以为太知道了，我知道了耶稣。这就是人为什么要拒绝福音。但是他不仅仅是对外邦人讲的，就像好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也知道宇宙是这么精密，你说偶然碰撞而成的，我不信。你看看基督教的人类历史的贡献，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太大，你看看很多周围的基督徒的生命被改变，他知道。可是他熟悉二手资料，熟悉身边的人，让他拒绝了耶稣。但是弟兄姐妹，圣经讲这样的话不单是对外邦人说，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个拉撒勒？有没有？有啊。拉撒勒人是不是外邦人哦？拉撒勒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熟悉圣经，熟悉律法，他们太熟悉了耶稣，所以他们拒绝耶稣。我们是不是因为太熟悉了耶稣，慢慢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我们熟悉圣经的故事，我们熟悉所讲的道，我们熟悉这种敬拜的方式，我们熟悉教会的生活方式，我们都熟悉，慢慢的我们的心就麻木了，慢慢的我们失去了敬畏神的心，因为我们以为一切都知道了。如果今天我们的海报上面说讲一段经文，大家在家一看啊，我早知道了，这个礼拜就可以不去了，因为我们太熟悉了嘛，对不对？我们常常就这种心智啊，这样我们慢慢失去了对神的敬畏。熟悉让我们轻忽上帝的真理，我们不再期待有什么新的上帝的作为发生在我们身上，不再期待，甚至就像拉撒勒人一样，如果你是上帝，应该要给我们看一看，那像个弥赛亚一样，在俘获我们的观念。如果上帝所做的事情不符合我们的期待，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开始厌弃主。所以这是第一点呢，从稀奇到厌弃，熟悉往往是信心的敌人。所以在新的一年，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啊，不要因为熟悉了一切，我们的心就开始变得刚硬，关闭我们的心门。第二点，从厌弃到关闭，不信堵塞了恩典的管道。当耶稣被他们厌弃的时候，所谓的厌弃就是说，是拉撒勒人觉得心中不爽，心中有个坎，心中有个坎过不去，他们藐视耶稣，厌弃耶稣，拒绝耶稣。耶稣讲了一句话，大凡，我一起来读来，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安守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了他们。耶稣讲的话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谚语，大先知在本地本家不受人尊重，不受人尊重。就像你对你的父母讲道传福音，对你的哥哥姐姐传福音，难不难？当然太难了，看你长大的，对不对？你还跟我讲福音了，对不对？耶稣讲这句话，下面讲了一句话说，耶稣觉得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有个问题，拉撒勒人拒绝耶稣，耶稣就不再行神迹。那意思就是说，耶稣这个能力是受人控制的，如果我有信心，耶稣就能行神迹；如果没有信心，耶稣就不能行神迹。 能不能行神迹，关键是看我有没有信心。那好多人是这么想的，是不是？好像我们有能力来支配耶稣，耶稣的能力或上或下，或有或无，在乎我们的信心。这儿不是讲吗？那些人不信耶稣，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是真是这样的吗？我告诉弟兄姐妹，神的能力永远不会改变，无论你信还是不信，神就是神，你不能改变他。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永远不会改变的。可是有个问题来了，纳斯勒是离耶稣最近最认识耶稣的人，可是耶稣在他们中间显得神迹是最少最少的。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熟悉耶稣产生了轻视耶稣，轻视耶稣产生了厌弃耶稣，他们不再信。他们不信不是因为没有听到福音，不是因为没有看到神迹，而他心中早有一个定见，这不是弥赛亚，这不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个木匠，就是玛利亚的儿子，跟我们中间人一样，不过是个人。他们心中有个定见，有一个偏见，有一个成见，让他们拒绝耶稣。就像我们中间好多人从来没有好好的想一想，这是被偏见成见紧紧的控制住。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如果耶稣再多行几个神迹，拉撒勒人会不会信呢？如果耶稣现在多行几个神迹，我的朋友一定会信耶稣的，我的父母一定会信耶稣的。要多行几个神迹，大神迹，我的身边人一定会信。我们有没有这个想法？有没有？有没有？肯定有啊！你举个手试试看。很多人都会这样想的，如果多行几个神迹，肯定有人信耶稣啊！这是我们的想法。有的时候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对不对？但是告诉弟兄姐妹，圣经反复地告诉我们，神迹是存在的，但是神迹不能让人产生真正的信心。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看到红海分开，看到云柱火柱，他们看到马拉降下，看到磐石出水，有没有看到神迹？有没有？看到了。可是他们信吗？不信的。当一个人内心不信的时候，你看到外面发生了一切，你怎么解释？巧合啊，碰巧啊，正好啊，那个事情发生了。哦，可能不一定是神哦，可能是妖术、魔术、障眼法，让我们看不见了，或者说要用更多的神迹来证实。我就经过这样的弟兄姐妹啊，本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祷告以后真的问题就消失了，然后过两天之后他说碰巧吧，这可能是碰巧，是巧合。我们就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你们有个不信的心在你的里头，你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是这样去解释它。所以一个人内心如果没被神抓住，你是读不懂神迹的，你把神迹当成是个偶然巧合，你不会认识上帝的作为。拿撒勒人就是如此。那我问大家，为什么耶稣在拿撒勒不再行更多的神迹？两个原因，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你内心不再信的时候，行神迹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神迹的目的是让你跟神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密切，更多的认识神，可是你心中已经拒绝了神，行神迹不再有任何的意义。神迹是什么？就变成一种魔术表演，这是神不做的事情，这是神他不做这样的事情。他知道你心中不信，耶稣无论做什么你都会有你自己的解释，是巧合，是偶然。第二件事情，他为什么不信？为什么耶稣不行神迹？因为耶稣灵命如果在你中间行更多的神迹，只会加重对拉撒勒人的审判。我再讲一遍，如果一个人不信，神在你身上行更多的神迹，只会加重神对一个人的审判。我们读这段经文来，哥拉逊啊，你有祸了， 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熟行的义人，如行在忒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住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忒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这在讲什么？当时在加利利的附近有两座城，一个叫哥拉逊，一个叫伯赛大。耶稣在他们中间行了很多的神迹，可他们不信。那忒罗西顿是什么？是外邦人两个城，耶稣很少去那个地方。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教导你们，劝你们，爱你们，呼唤你们，你们还是不信。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忒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换句话说，因为你们看到了这么多的神迹，你听到了上帝的救恩，你仍然硬着心肠，你要遭受更严重的审判。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心中是不是有点紧张？对吗？如果上帝在耶稣基督在拉撒勒行更多的神迹，那他们遭受更严厉的审判。所以耶稣在这里，他不再施行神迹，不是因为他能力不够，不是因为他能力有限，而觉得没有再必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当一个人想睡觉，想沉睡，不想醒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定命，无论是打雷，无论是当喇叭喊我，我就是要睡觉，你唤不醒他的。当一个人说我不想再活了，我不想再活了，再好的医生也没有用的，再伟大的医生也没有用的。耶稣尊重人的自由选择，你们关闭心门，我呼唤你们，我爱你们，但是我尊重你们的选择。这是耶稣对拉撒勒人的想法。一个人的心门在外面是推不开的，一个人的心门只有从里面才能打开。大家还记得在启示录里头，上帝对老底家教会的时候，叩他们的心门，叩他们的心门。为什么耶稣没有破门而入？没有，门，心门，只有从里面才能打开，你自己要愿意。所以弟兄姐妹，在拉撒勒不再行神迹，不是因为耶稣能力有限，而耶稣知道一个不信的心再多的神迹也没有意义。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不是神迹产生信心，大家一起跟我说，不是神迹产生信心。第二句话，不是信心制造神迹，一起来说，不是信心制造神迹。那信心跟神迹什么关系？请大家记住这句话，信心是神迹产生的心灵土壤，信心是神迹产生的心灵土壤。一起来跟我说，来，信心是神迹产生的心灵土壤。那这个太重要了。这怎么说？大家还记得吗？一个患了38年血瘤的女人来见耶稣的时候，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位耶稣是我的主，我要跟随他，我要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触摸他。这是我们上讲的道，还记得吗？对不对？耶稣怎么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心承受了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怜悯。然后在马可福音讲了一个瞎子叫巴迪买，耶稣医治他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你的信救了你。很显然，信心跟神迹是放在一起的，分不开的。但是什么是真正的信心？这儿很重要，弟兄姐妹，什么是真正的信心？什么是信心的本质？一定要记得，什么是信心的本质？信心的本质不是我相信会发生的事一定会发生，请大家记得啊，信心的本质不是我相信的事要发生就一定会发生。那你说那是什么？信心的本质的核心不是你，信心的本质是神，是神，他永远是神，神是善良的，他有绝对的主权，我要完全的交托他，这叫信心。神就是神，人就是人，神是绝对的 至上的，是良善的，我完全的顺服他。那什么叫信心？是产生神迹的心灵土壤的。当一个人不信的时候，上帝要祝福你，这个管道被堵住了。神要祝福你，今天我们唱的诗歌非常的美好，神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要祝福你，可是你没有一个心灵的土壤来承受这个祝福。什么叫信心？是产生神迹的心灵土壤。这是一块土壤，里面不再有石头，不再有沙子，好土，这是一块好土。但是现在要长出庄稼来，天上要有云彩，天上要降下春雨和秋雨。弟兄姐妹，天上什么时候有云彩，不是你决定的；天上什么时候降下春雨、秋雨，不是你决定的；降下雨量有多有少，不是你决定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决定的：我的土壤，我信心的土壤如何？如果我的里头不是一个好的土壤，全是瓦砾，全是石块，全是沙子，等到春雨秋雨降临的时候，还是长不出庄稼。一个信心的人，对上帝充满信心的人，我信心的管道是畅通的，我等候上帝的祝福，上帝要祝福我，我等候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要临到我。信心是承受上帝恩典的管道，不信是堵塞了领受恩惠的渠道。我讲到这儿，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切都很熟悉以后，我们可能不大期待上帝的作为了。特别是老基督徒，什么都熟悉了，他对上帝不再有期待了，不期待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不期待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新的工作，那你的生命就停止了。所以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都记得，没有信心不可能有神迹，没有神圣的期待，也看不到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所以马斯勒人，他从咽气到关闭了心门，上帝的恩典的通道被堵塞，蛮可惜的。救恩在他的门口，他们拒绝了；真理在他们的眼前，他们拒绝了，太可惜了，太可惜。第三点，最后一点，当耶稣听到这些人在拒绝他的时候，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很诧异，诧异跟前面那个稀奇，希腊文是两个字，稀奇意思就是有个东西要打击你一下，整个全身心受到强烈的震撼，那叫稀奇。那诧异呢，就是我们一般人觉得很震惊，哎，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发生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想了一个问题啊，在圣经的里头很妙啊，耶稣每次讲道的时候，听到的人觉得惊讶稀奇，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众人觉得惊讶和稀奇，可是耶稣对人的反应来诧异惊奇很少见的。整本四福音书就出现了两次，在这儿只有两次，一次是对一个人的信做出的反应，另外一次是对不信做出的反应，两次够了，说明两个重要的问题：耶稣对我们的反应产生诧异、惊讶，你做的事让耶稣很惊讶，哎，这什么意思啊？第一次大家记得，就是一个百夫长来见耶稣，他的一个仆人生病了，他来求耶稣，他不但求耶稣，还动用当时的地方资源，让这个犹太人长老来劝耶稣，叫耶稣去他们家来医治他的仆人。百夫长是什么人？百夫长是身经百战的军人，是一个军队的指挥官，手下有100个勇士，他们身经百战打出来的才成为百夫长，不是拿钱买来的官，不是的，他们是真正经过战场锤炼出来的勇士。他爱自己的仆人， 他对耶稣讲一句话，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不要请耶稣到我家来，不能来，我说这是我不配的，这是我不配的。然后讲了一句话，然后耶稣非常的惊奇，耶稣说这百夫长说，他说我是当带兵的，我是军官，我对我的手下说去他们就去，来就是来，我对我的手下说冲锋他们就冲锋，我对我的手下说隐蔽他们就隐蔽，我话也错，我的口只要说一句话事情就成就了。这叫做 authority， 这叫做权柄，我的话里面有权柄，我的话一错我的士兵一定要听，100%的听，无论前面是刀山火海他们听，叫军队，对不对？军令如山倒，你非得听不可。他懂了什么叫权柄。然后让耶稣很惊讶是什么，他说我明白了，耶稣啊，我的权柄指挥100人，你的权柄大到我不敢想象了，你对风浪说平了吧，静了吧，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authority 啊？大自然都听你的命令了，你对鬼附的人你说出来吧，那魔鬼就出来了，这个是重病的人说医治吧，他也得到医治啊，那个小女孩死了说起来吧孩子，他就起来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权柄，这是什么样的耶稣，他的权柄是胜过自然，胜过疾病，胜过死亡，胜过魔鬼。他说我懂了，我懂了，耶稣你有 authority， 你有权柄，你的话一错只要说一句话事情就成就了。耶稣为什么会惊奇呢？耶稣惊奇在外邦人中间居然有一个人的信心达到一个程度，他明白上帝全能运作的方式，所以耶稣非常的惊讶，非常的诧异，一个外邦人居然明白上帝全能运作的方式。在这个宇宙当中，上帝造个星星不是埋头苦干全身大汗绞尽脑汁，不是的，那不叫权柄。上帝说要有就有，对汹涌的波涛说平了吧静了吧，不是想办法造一个机器把大海给它围起来让它风停止，不是这样的，那叫权柄。原来耶稣的权柄是在他的话当中，他的话就是权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研读上帝的话语。耶稣惊讶为什么？是因为他想不到吗？耶稣惊讶是说这样的信心是让他喜悦的信心，这样的信心让他心里面充满满足的信心，这是百夫长的信心。然后第二次就是今天的经文，拉撒勒人拒绝他的时候他非常的诧异，为什么会诧异？是耶稣没有意识到家乡人会拒绝他吗？耶稣不知道人性的深浅吗？耶稣知道不知道？人心难测我们都知道的，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就是人没有办法知道别人的心，完全都不了解，包括你跟你睡在一起的人，你完全了解他的心吗？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人心万丈深渊，没有一个人，实际上没有一个绝对一个都没有你完全了解别人的心。耶稣会不会？耶稣了解人心了，你读约翰福音，耶稣知道人心人性，耶稣知道人背叛他，耶稣知道人会拒绝他，甚至他预言好多次人子要被出卖要被侮辱要被鞭打要被上钉十字架，他多少次。所以他这次回到拉撒勒，他知道不知道拉撒勒人会要拒绝他？会不会知道不知道？那他为什么会诧异？那他为什么会诧异？很显然他诧异惊讶不是因为他认知能力不够，不是的，那是什么？我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一个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叛逆，也想尽所有的办法劝他都没有用，知道这个孩子他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破坏性的生活方式，是自毁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你知道这个孩子的未来是很可怕，前面就是深渊，你知道，你知道前面就是深渊，你知道 可是有一天，当那个最坏的事情临到的时候，父母震惊不震惊？弟兄姐妹，震惊不震惊？会流泪的，会震惊的，不是不知道，吓了一跳，不是的，他早就知道。可是当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父母还是流泪，还是震惊。为什么？这不是一种认知性的震惊，啊，我认识到不到，不是这样，这是一种爱的震惊，爱的伤痛。当耶稣看到人背叛他，远离他，向他关闭心门的时候，拒绝他的时候，他非常的诧异。这个诧异是爱的一种伤痛，爱的一种震惊。为什么？耶稣是告诉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告诉人什么？孩子啊，我不是千条路万条路中间的一条路，你不选择我，你可以选择走别的路。 No， 除了我以外你没有路可走啊，你除了耶稣之外你没有别的路可走啊。你可以走成功之路、修炼之路、成名之路，可以走宗教努力之路，可是这一路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都不是生命之路，没有生命的之路。耶稣说我是生命，我是那路啊，我不是来指点你们的路，我就是路本身。你拒绝我，无路可走啊。我们寻求未来，好像我拒绝了耶稣，我寻求另外一种未来。耶稣说，孩子你明白吗？你离开我，你选的是一种没有未来的未来。没有，我为你预备的未来是什么？和跟你在一起的未来。我是光，我是生命，我是圣洁，我是永恒，我是智慧，我是丰富。我给你预备的道路是进入我的永恒，进入我的喜乐。你现在拒绝我，你没有未来，你没有未来。你去的地方是没有光，没有爱，没有永恒，没有丰富，没有美丽的地方。孩子，你为什么要去呢？你不要去啊，那是死路。可是拉撒勒人选择这条路，这让耶稣非常的惊讶，非常的痛苦。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我话给你讲过了啊，前面就是绝路，你去不去有你哦。我告诉你，我给你预备的是一个永恒的未来，你要不要是你哦，跟我无关。我保持一个冷漠的心，我给你了，你要不要那是你的事情。可是耶稣不是这样的一位救主，他不是一个冷漠的救主，他是有情感的救主。人的不幸让他诧异，让他震惊。弟兄姐妹，百夫长的信让耶稣喜乐，拉撒勒人的不幸让耶稣震惊。耶稣从来不把人的，从来不会把人的不幸看成是一种常态。世上所有的人，你当你不幸的时候，耶稣不是说不看一个常态，而耶稣震惊，因为在他之外没有路可走，没有未来。今天弟兄姐妹，我再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像百夫长那样让耶稣诧异，还是像拉撒勒人一样让耶稣诧异？我巴不得我们向前程。好，我结束了，最后我来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了。当一个人不信耶稣的时候，特别是很熟悉的时候，熟悉让你来拒绝耶稣。第二个，你有一套生下来就有的，经过教育慢慢积累而成的一套思维的方式，当耶稣不合乎你这个方式的时候，你就会拒绝他。这在耶稣的家里面就是发生的事情。这个人叫雅各，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拒绝耶稣，他不信耶稣的，他不信耶稣的，他嘲讽耶稣，他说耶稣疯了，大家还记得吗？是耶稣疯了，你怎么干那些事情？圣经上有句话说，当犹太人祝棚节祭的时候， 他的兄弟们就说，哎，你干嘛躲在这个地方啊？要想成名，那你应该去啊，去耶路撒冷呢，对吧？让人家知道你啊。如果你真有本事，显给人家看的、啊。你真有能耐的话，不要躲在这个小村庄嘛，不要躲在这个渔村，不要躲在加利利嘛，到大都市走一走啊，让人家了解你。你半斤八两拿出来显一显，显摆显摆就知道了。你去啊。下面一句话说，连他的兄弟们说这话，而因为不信他。为什么不信他？两个原因，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对耶稣太熟悉了，这是我的哥哥，我看他做木匠活，我们一起欢笑，一起流汗，一起吃饭，一起行走，一起做活，我们太了解你了，你就是个木匠，我们就是木匠的弟弟妹妹。第二个，弥赛亚是何等人物，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征服世界，绝对的有能力。你呢，被人家欺负，被人家辱骂，还要常常讲上十字架，你根本就跟十字架跟耶稣跟弥赛亚不挂不上钩，所以他们不信他。可是这件事情发生了，弟兄姐妹，雅各后来不但信了耶稣，他写下了雅各书的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弟兄姐妹，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他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本来是他不信的哥哥，竟然称哥哥为自己的主，这是个极大的转变，极大的转变。不但如此，他为耶稣殉道了。公元六十年的时候，他殉道了。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常常祷告，他的膝盖跪得像骆驼的皮一样那么厚，人们称他为 The James the Just， 义者雅各，常常祷告。他不喝酒，他不理发，像拉希尔人一样生活，连那些不信的犹太人都尊重他。可是后来他们抓捕了他，六十年的时候，公元六十年的抓捕了他，叫他否认耶稣，把他带到这个圣殿的顶上，送掉当众宣告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不是基督。他怎么说？你们为什么要问我关于人子的事？人子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他要驾云，带着上帝的荣耀，带着荣耀从天而降。这些人看他不醒悟，从地上把他推下去，这是教会历史上的记载。结果他没有死，他爬起来勉强地跪下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这是他弟弟的祷告，哥哥的祷告，是吗？然后他用石头把他打死他。我现在问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耶稣复活之后，他没有忘记拉撒勒人，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人，他特别向雅各显现。雅各完全的明白，当年卑微的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那个哥哥，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子，他来到这个世界，进入贫穷中的贫穷，卑微中的卑微，他就是让我们得以高举，让我们得以荣耀。所以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一生宣讲基督，成为教会的柱石，最后为主殉道。弟兄姐妹想想，一个原来称耶稣为发疯的人，一个嘲讽他拒绝他的人，结果变成一个为他舍命的人，只能说明一件事情，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向他显现，这位复活的主抓住了他的心，他悔改认识了主。耶稣的另外一位弟弟犹大后来去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就是今天的伊朗，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世上有没有一个人，我为自己哥哥的宗教理想来献身？有没有？没有的。你爱你的兄弟，你能为你兄弟的宗教理想会献身？不会。你只能为复活的主来献身。感谢主，神不放弃我们。拉撒勒人拒绝了耶稣，耶稣没有咒诅他们，耶稣仍然等候他们悔改。感谢主，他们的家人终于悔改跟随了基督。这是上帝的作为，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耶和华的心。好，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主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滋润我们，来提醒我们，这位复活的主他爱我们。 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进入贫穷中的贫穷，卑微中的卑微，是要升高我们。来，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谢谢你行走在我们中间，谢谢你永不离弃的大爱。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贫穷的人。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是救赎我们的主，你是为我们倾倒你生命的主。你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是慈恩的意念。无论在幽谷当中还是在青草地上，你的意念从不改变，你总是伴随我们的左右，你牵拉我们的手，你进入粪土是要提升我们，你进入尘埃是要高举我们，因为你为我们，你倾倒你的生命，如今你住在我们中间，也住在我们生命自身之处。我们属于你，你是我们的好牧人。当我们进入幽谷的时候，我们恐惧，我们孤单，我们紧张，但是你的应许安定在天，你说你不离弃我们，你要牵拉我们的手。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好牧人。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你是那一位大有权柄，有绝对权柄的主。 主，你把白夫长那样的信心赐给我们。当我们像拉斯勒人一样开始厌弃你的时候，你提醒我们，你就是我们的未来，你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中间，我们心灵愁苦的，此刻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主，求你触摸我们。我们里面被怒气、被恐惧、被压力、被忘不掉过去的伤痛在捆绑的时候，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释放我们，你医治我们，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你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你是让我们仰起头来在夜晚歌唱的神。今年已经开始，2026年，无论遇到什么，主，我们知道你是作者为王，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进入我们生命的最底层，进入生命最阴暗之地，进入我们最具体的生活当中，因为你定义与我们同行，成为我们的主。主，你祝福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跟随你，仰望你，谦卑与你同行。我们期待，我们等候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在我们教会中的作为，在我们家中的作为，让我们心归向你，我们的命、我们的心都属于你，由你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好牧人，我们心平稳安定。感谢主在我们中间，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